灵就信着马太圣神所给他的那一份的特点，因为他像一个编辑人一样，所以因为他是按照这个时按照道理的秩序，所以你看见他在受感动的时候一点都不乱的，是先是约拿，然后才是所罗门。为什么？因为如果马太不这样的 圣灵不这样借着马太给我们启示的话，那你我今天可能会落到一个错误里面。那这个错误什么时候就有了呢？是在这个世纪一开始就有了。你知道在这个前一个世纪刚好是人本主义抬头的时候，
那么许多时候刚好是那么他们都，那么许多人就要用整个的理性啊来批判整本圣经，凡是圣经里面合乎理性的就留下来，不合乎理性通通去掉。这所以难怪那个时候有一帮人在那喊说什么呢？喊说让神退位，让他们自己来做。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叫李，他是讲超人，他最笑话的一本圣经就是马太。
他最笑话的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他觉得这一段的哲学是奴才哲学。如果你跟随这一段圣经训练出来的都像奴才一样，都是窝囊的没有用的一般人。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的确是这样以为的。那么到了那一段时间，这三人呢，就是用理性来批判圣经的人，我们说他是自由派的人。所谓自由派的人，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放松，他们现在完全用人的理性来批判神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全本圣经没有多少神的话了。后来呢，你知道这些所谓自由派的人，特别在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运动，或者说有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些人要起来保卫基督教，这些人要起来保卫圣经。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全本圣经只有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福音。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别的有的地方的理性通不过，但是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呢，那到这五三章圣经啊，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有许多人说全本圣经里面就是只剩下这三章，这三章呢是永远不可以废去，只有这三章呢才是福音，别的都不在乎，别的都不要紧，这三章最要紧。而这三章圣经呢，不光是用在个人的身上，更要用在国家的身上。如果你在社会上你把这一段的教训教训人，而且每一个国家他们立法的时候都是根据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来立法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战争，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一定是非常繁荣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国呢今天就重新建立在地上，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那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听说的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我怕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他对神的话失去了信心，现在他不能够讲到重的关系，所以他只能讲到横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来普及基督教，那么这个对基督教来讲应该是一个帮很大的忙。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呢是用赞成来反对的，投反对票不投反对票，他用赞成票来反对你，那这个就是这些自由派人所做的事。那结果呢，你发现说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理想或者这个梦想完全粉碎。你知道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文学家叫托尔斯泰，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在他的那个小说，在他的著作里面呢，他就是有心中就是有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分量，那的确是被好几影响好几个人，包括甘地，印度的甘地在里面。所以你听见有一句话说是不抵抗主义，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个不抵抗主义意思就是说，人家如果打你这个脸，你就把另外一个脸给他打。那么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和恶人作对，这个 个原文就是你不要，原文就是你不要 resist， 不要抵抗恶人，所以慢慢就演变什么呢？演变成不抵抗主义。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一个思想一直维持好长好长时间，那么今天还剩下一些残余的力量，但是这个可以说是当你知道，特别是后来啊，后来我们知道，后来在神学运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弯，就是把神的教会啊，就从那个自由主义里面拯救出来，那是另外一个。那么这个就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有的人称它新神学派，也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转弯是一个好的转弯，虽然也许对有的人来讲不是个完全的转弯，但是是个好的转弯。因为在那个以前呢，可以说人完对神的信心是完全破产，一点都没有。结果呢，只剩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章三章圣经呢要出去传扬，然后呢要普及到，要说服政府，要说服政府的高级官员，然后呢他们如果真的能够常常把这个教训能够给人，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得了。你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很多人他们都相信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这样的话呢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就可以完全被改造过来，那这个可以说是社会福音。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马太需要告诉我们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才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如果不是约拿在先的话，你我就把我们的主当作另外的一个哲学家，另外的一个苏格拉底，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孔子。所以有许多人说主耶稣是讲博爱啊，主耶稣的的确确给我们很大的世界很大的贡献，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马太五六经推行出去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所罗门的话乃是为着那些相信接受约拿神迹的人，意思就是说只有那些相信主耶稣在地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好像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一样，当我们接受他做了我们救主以后，然后我们才听见所罗门的话。否则这里有一个危险，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自己能够遵守这些教训，因为第一个要求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除非你我发现自己是完全到了破产的地步，除非你宣告破产，请我们记得，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听见，也没有办法实行这些教训。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破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先看见，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我们才能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要紧，虽然对我们今天一些基础来讲这个是当然的事，但是你我不要忘记，有很多人就是把马太五六七给别人，没有把福音给别人。总得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意思就是就离开他们。主耶稣明明有许多的群众在他的眼帘里面，他离开他们，他上了山，然后既坐下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然后他看见这些门徒，他才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主耶稣给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个三章的教训是为着已经信的人，不是为着没有信的人。是等到后来他们为着要求神迹，慢慢的，所以等到主耶稣讲完的时候，那么众人就都吸取他的教训。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马太五六章啊，这三章的圣经主要的主耶稣的对象是对着门徒讲的，但是被世界偷听到了。那么有的人呢，偷听到了，别的话都没有听见，他只看见所罗门的教训，所以他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他们忘记了，没有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得救，凭着他们自己那个堕落败坏的那个罪那个性情，能够活出马太五六章起来，不可能。所以，请我们记得，严格说来，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人是完全实行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没有第二个人。而我们今天因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或者表现主在地上所表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的要紧，今天你们知道，在教会在所有基督徒的书房里面，一本最畅销的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这卷书是中国人写的。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如果真的你很爱国的话，你到国外去看看的话，你发现在所有基督徒的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就是这一本书，而这个作者是中国的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一开始就问一个问题，说水，等水的的确确在这个地上实行过，完全实行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只有一个人。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呢？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给我们的生活，那是个标准。所以马太一开始就把那个基督徒生活的标准摆出来。当你读到那八个福的时候，看啊，这个有福，那个有福，那个有福，不要忘记，这个有福的人呢，事实上也是一个人。我们说过了，马太福音的第一段是不只相当于创世纪第一段，也是相当于诗篇的第一段，对不对？那么诗篇第一篇怎么写？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是有福的人呢、啊，你知道这是英文，是原文的翻译。有福的人呢、啊，怎样怎样？他像什么？他是栽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等等等等等等下去，对不对？你去读下去。那有很多人读圣经读来读去啊，把这件段圣经读错了。你读到这里有福的人的时候，你都是想到什么？都是想到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像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啊。但是我想 Saint Augustine 读的一点都没有错。他说当你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是你讲的说那有福的人呐、啊，那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有很多人忘记这是诗篇整把的钥匙。诗篇所以是赞美的诗篇，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是有福的人，所以你赞美起来。我问弟兄姊妹，当你说这个人很有福气，你是不是在赞美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诗篇，马太福音也是一开始就说有福的人啊，那有福的人一共有八，那有福的人是不是好几个人的？不是，这有福的人是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你我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你我就不可能活出这个情形来。那这就是很多基督徒误会了，因为标准那么高，所以他们说这是律法，我们根本跟不上。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是那么高的，本来就是有福的人。所以你在当我们的主一看那些门徒的主就说有福的人呢、啊，听我们的那句话，那个有福是恭喜的话，是代表一个人有成就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他拿了博士以后，那么考试委员一个个起来说恭喜你恭喜你，那么当主耶稣看见门徒们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有福的人呢、啊，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这些人里面，当他往有当他透视他们的时候，那这些人我们知道都是要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所以这些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有福的人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一个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从来在希腊的教训，或者说在所有你我所知道中国也好，在外国的教训也好，这个师父的话和师父是永远分开的。苏格拉底和苏格拉讲的话完全是两件事，但是让我们记得，只有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让我们记得主所说的话是等于主的这个人。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分开，好像你把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分开的话，那么这就变成我们难，这就变成我们的律法，变成我们的捆绑。所以请我们记得，为着这两个是一个，为着这个生命能活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必须先是像约拿一样在地里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然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来。他那个子粒啊是再好不过，他那个子粒是比苏格拉底更好，比孔子更好，但是仍旧是一粒。如果那样的话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实现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但是结果呢，我们知道要接触许多子粒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落在地里死了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把生命释放出来。你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自然就接受了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你我知道那一个能施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能满足神要求那个生命，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那这样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这个可以说是马太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个可以不可以，我们能不能，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敢不敢说这个是律法？不是，这个才是恩典。因为许多人只看见所罗门，看他所罗门就更大，没有看见约拿，所以他才会想到是律法，才会想到这里有一个人呢，是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像师父一样来教导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那么然后呢我们跟不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很惭愧。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付了够重的额，然而难道说让基督徒们今天也来付这么重的额吗？所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啊，他们怎么样读来读去，就是这个马太五六章实在是好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就是要今天实现在你和我的身上。但是很可惜，人呢总是觉得这个好像是律法一样，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啊，其实啊，这三章圣经啊，是什么呢？是这个马太呀、啊，后来用这三章啊，拿来打这个保罗的，因为保罗专门讲恩典的。保罗讲恩典讲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不在律，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对不对？所以那些犹太人，真正是犹太人呢，就不自在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律法通通没有了。所以有人就告诉我们，这是最近的理论，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理论。你知道，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马太福音大概是在主后九十年写的。是八九十年，这是他们最新的一个说法，是很晚很晚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马太的感，就是在一些这个门，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早期教会的这个神的儿女中间呢，觉得这个他们不能够完全接受保罗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攻击了，就是说这个马太啊，就这个马太就在这个马太就用这个三章、五章、六章、七章，或者用整本的马太福音，是要纠正那个保罗的观念。所以有的人甚至读圣经告诉我们，他明明有两句话是指着保罗说，我不知道你们读能不能读得出来。他说有一句话，我想这个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呢，就是说莫讲啊，他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那么有人说这话是影射保罗说，那不止这样。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讲稗子跟麦子的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稗子怎么进来的呢？稗子进来是仇敌做的，那么说那个仇敌一定是这保罗做的。 所以你看今天许多人读圣经啊，就把圣经里没有的东西呢就放到圣经里面去，那这个是个很大的误会。我刚才说过，如果你光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你不是先看见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完全是律法，我同意。保罗这个马太就是要纠正我们这个观念，所以他才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才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如果我们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一切都是白白给我们，把生命给了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才能够实行，也能够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光这五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而且我们能够遵守什么？能够遵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能够遵守后面许许多多话，我们也能够等主回来，还有其他五天的教训。所以请我们记得，没有一个记得成。今天有了主的生命，他能够推诿说这些太难了，我们不能够实行，不能，因为马太已经告诉我们是先是约拿，然后才是所罗门，他先是我们的救主，把生命赐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要负一个责任，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彰显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把生命到处的分给别人，人就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自自然然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我们活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故事来。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段，这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晓得是先约拿后所罗门，一面纠正了那个自由派的错误，以为说今天我们只要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实行出来就可以，以为他们可以实行的，连不信的人也能实行。他把这一班人是把马太福音看得太低太低了，这是一个错误。另外一面呢，在神的儿女中间，因着没有看见先是约拿后是所罗门的缘故，结果就以为这是律法，以为这个标准太是太高了，我们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有的人就放弃了。那么甚至于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啊读圣经啊，所以你的基督徒是很有本领，他们什么花样都能读得出来，还有呢就是什么理论都能读得出来。在起初有一段呢，有一班基督徒怎么读的呢，他们说这一段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啊，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好像我们今天台湾实行戒严的时候，不是有些特别的法或者特别的施行吗？他说因为主耶稣啊，当他讲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在他以为说啊末日就快来到，那么当末日快来到，就是说马太二十四章所说的了，就是灾难快要起头了。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门徒们呢一定要应变才可以，要在那个情况里还要怎么应变呢？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要逃啊，你赶快逃啊。那么这个话都是对他们来说的。那么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当初啊他一定有个预感呢、啊、觉得不久以后啊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在很严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应该怎样应变。那么他说这个五章六章七章这个教训呢、啊，是完全在末日要来以前，你要应付紧急情况的时候，那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些定律的。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教训。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过了非常时期，所以这个非常的教训呢，不是为着我们的。你知道讲这些话的人呢，有一部分是对的，你有一部分对在什么地方？在历史上啊，你知道我们主耶稣讲到那个大灾难呢、啊，一面来讲是指说将来三年半大灾难来说，但另一面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那就是指说什么？指说这个提多太子啊，这个攻破耶路撒冷以后，那么然后你就烧了整个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要记得，有很多当时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听见主耶稣的预言呢、啊，在他们在那个提多太子还没有包围这个有还没有包围这个耶路撒冷以前，他们已经逃掉了。所以这些人如果遵行主耶稣的话，他们的确逃掉了。那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千真万确。但是呢，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说什么？后来他们主耶稣后来犯错了。后来没有看出来啊，因为末日根本没有到，所以你看到今天末日还没有到，所以证明说这段话完全是紧急的一个措施，是个紧急的教训，是个非常的教训，不是为着我们。那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标准太高了。所以呢， 你我总是要看看能不能这个教训不是为着你也不是为着我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教训起来。但是难处在哪里，都是把这段话当作律法当作要求，而忘记了先是按照马太的词，马太福音的词语，我讲啊，是先是约拿，然后还是所罗门。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没有难处的。我怎么了，我再说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在神的儿女中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或者一个领会，那到今天呢这个流这个领会可以说是深入到许许多多爱主的人里面身上。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一本圣经，其实圣经只有一本了，没有好几本圣经，但是呢有一本圣经叫做斯科夫圣经。这个斯科夫圣经呢事实上啊是斯科夫啊替这个整本的圣经稍微分分段呢，然后加上一点的这个注解一点角注帮助我们来读圣经的。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个斯科夫圣经，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斯科夫弟兄呢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非常的爱主。我们知道啊，因为 Scofield 圣经啊可以说是在北美最畅销的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本圣经，因为任何一个平信徒或者任何一个读圣经圣经知识不多的，你如果要明白圣经，你只要拿一本斯科夫圣经就可以了，然后你根据这个斯科夫圣经呢你读到最后你很多地方注意它给你串起来的，那么你就会很清楚。比方说他告诉你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有一个间隔不知道隔了多少万万年，哎，你读了以后你就没有难处了。那么很多地方他都是这样给你解给你解开。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斯科夫的这个圣经啊非常有名，所以不知不觉啊在这个福音派神的儿女中间呢自自然然他们那个理解呢就是谁的理解呢，就是斯科夫的理解，他们的神学呢就变成斯科夫的神学。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要紧的，你如果一直是读谁的解释的话，最后那个圣经不是你的，最后的圣经是另外一个人的，不是你觉得神怎么说，是那个弟兄怎么说。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的难处是从哪里来的，从这里来的，因为人家都说因为斯科夫这么做，而且你这人都是先入为主，第一个印象一进来永远出不去。你如果第一次相信啊，你如果第一次相信是灾前背起的话，那永远灾前背起，如果有人告诉你灾后背起，那你一定是异端，因为你第一次接受的。但是稀奇的很呐，在欧洲啊许多人第一次接受的都是灾后背起，在美国第一次接受灾前背起。那么现在问题到底灾前背起对呢还是灾后背起对呢，其实许多人呢根本不知道灾前还是灾后，因为他第一次先进种进去是灾前背起，所以他永远灾前背起，人就有这么几点顽固的。那么好了，你第一次种进了斯科夫的圣经以后呢，好了，所有斯科夫的讲解通通在里面了，其他你那么你就完全跟随。大家不要忘记了，斯科夫这份人的确影响了整个基要派或者整个福音派的世界，是在纯正信仰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是从于玛利亚生，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这一般神的儿女中间你发现什么，你发现斯科夫的神学就变成了基要派的神学。所以你不能说不对，你不能说他错一点，那你就有难处了。所以如果你到美国去传道啊，你如果小心的话，你先把斯科夫圣经看一遍，你就知道他怎么解释，你大概知道这一般美国基督徒是怎么想的，大概八九不离十。那么斯科夫的神学是哪里来的？斯科夫的神学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弟兄会的神学。我们知道啊，一个穆迪，一个斯科夫，他们曾经啊，在前一个世纪150年前，在英国有一班的弟兄们叫做 brethren， 叫做弟兄会。在这一班弟兄会里面有还几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穆德穆，一个是穆勒，一个是达比，有好几个这样的人。那么你知道啊，有一次这个穆迪传兵传干掉了，他这个里面没有东西了，结果怎么办呢？因为他光给出去没有拿进来啊，所以有一天他觉得我不能再传下去，结果他就坐船就到了英国伦敦，就是跟这一班弟兄会的弟兄们来学圣经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最会读圣经的一班人。你知道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呢、啊、 替这个达维弟兄啊收集了28本的巨著。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斯布登又怎么说呢？说这个 William Kelly 这个弟兄啊，他说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结果很可惜也给达维弄小了。那这个话虽然是反话，你起码也知道说这个维伦卡利的脑子有多大。那他是公认的神学家，虽然他是弟兄会的，但是许多都承认，今天都回过头承认他是个神学家，没有问题。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连穆迪都到他那里得帮，得完帮助以后怎么办呢？你记不记得这个穆迪说过什么话？他说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烧掉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再加上一本的马丁多五经略解。这个马丁多是谁呢？马丁多就是他们弟兄会里面很会读圣经的一个，读预表读得很好。他把这个摩西五经啊，全部把它解释了，就把它解开了。所以呢，这个穆勒说，穆迪就是说，他说我只要这两个字。那么这个马丁多是谁呢？马丁多就是他们弟兄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成长第二期啊，很可能很快就要出来。那第二期呢，有一样东西是很宝贝的，就是啊，我们找到了在清朝的有一个西教士，英国的西教士啊，替我们中国人翻译的马丁多五经略解。
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希望呢能够连载，能够然后这个
中文的，不过是清朝那个时候的中文，但是还是可以看得懂，就是比看英文要容易得多。所以为着中国的读者呢，我想这样的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所谓我们知道的弟兄会给人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那实在是大大大的很。那么史科福呢，他虽然是公理中的牧师，可是呢他就从这个弟兄会那里就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而他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弟兄们的神学。那么弟兄会的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特点，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理论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时代主义，叫 dispensationalism。 那意思就是他把圣经啊，就根据圣经就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把它分作律法时代还有恩典时代等等等等。那么恩典时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新约开始一直到主再来为止，那么前面这一段当然是律法时代。那么他就把整个的这个人类这个历史啊就分作好几代，分作好几代。那么今天呢，我们当然是在恩典的时代。那么因为这一班弟兄们很注意这个时代的真理，这叫时代的真理，就是说就是时代主义，就是非常注意时代的真理，所以时代啊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谁的解释啊，这个谁的解释，就是这个 Scofield 就是他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那个解释呢主要的就是根据弟兄们的解释。你知道在弟兄们里面呢、啊、出了好几本这个马太福音，而其中有一本很好，就是我刚才说 William Kelly 写的。但是你读他们的东西呢，有一点要很小心的，就是因为他们很着重时代真理的缘故，结果呢他们就把一个思想啊就种在谁的里面，就种在斯科夫里面，斯科夫接受了。那么结果呢，斯科夫可以，因为斯科夫他有圣经背景，所以他能够接受，他没有囫囵吞枣接受。但是因为斯科夫他写斯科夫圣经帮助很多人的时候，那这些弟兄姊妹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没有的，他反正接过来，你讲什么我就接什么，你讲什么我就接什么，所以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以后呢，后来就变成大家一般的想法，一般的看法。那这个看法什么呢？这看法这样，当他们解这个马太福音的，他怎么说呢？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一段，从第十二章开始啊，整个就开始转弯了。然后呢，从第十三章开始啊，是另外的一段。那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你知道，根据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主耶稣不说，看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啊，30几次提到天国，而在马可福音呢，和别的地方都是讲的神的国。那么这个天国到底举着什么来说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的确是对的，就是那个解经的人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啊，马太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 而这些圣经是给犹太人的。那么犹太人呢，在平常能避免，尽可能避免提起神这个字。所以当他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们为了尊敬的缘故，所以他们不敢用神的国这个字，他们用天国这个字。所以当他们讲天国的时候，实在说来呢，这个应该是犹太人能够懂得的。那么好了，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呢，接受这个，这个他们能够接受。把这个接受过来以后，那么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就说，这个主耶稣当初来的地上，他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就是在地上要设立千年国，就叫设立天国。那么等到一设立天国的时候呢，那什么时候开始主耶稣要设立这个天国呢？那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因为这个好像啊，天国开始的一个典礼呀，好像一个开幕典礼一样。那么在这个开幕典礼第一天呢，那么这个天国的国王呢，就把这个天国里面的所有的法律就通通告诉他的百姓。那这个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但是你再读下去的话呢，虽然我们的主啊宣称他是天国的国王，他颁布了天国的法律，他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要在地上设立这个弥赛亚国，就是设立这个天国。那么所有这个听他话的人呢，那么这些人呢，就可以说就要做这个国的国民呢，最早的一般人就是这些门徒，所以这个教训的确是为了他们的。但是后来呢，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以色列人反对拒绝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的主叹一口气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他被拒绝了。所以你读到第十一章，就很明显的根据弟兄会弟兄们的解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犹太人拒绝我们的主做他们的王。所以然后到十一章你才看见什么，你才看见这个大卫逃难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大卫逃难的故事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的主逃难被拒绝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证明说整个马太福音就开始转弯了，就开始转弯了。那么因为他完全被拒绝了以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十三章，主耶稣就开始讲天国的比喻。为什么要讲比喻啊？因为奥秘变成奥秘了。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就把这个国度的奥秘就把它隐藏起来，所以你看不见。本来主耶稣要实行在地上，但他们不实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变成天国的奥秘就看不见，所以十三章就变成奥秘，所以十三章是个很大的转弯。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这些犹太人拒绝他，他现在不再往弥赛亚那里去，现在怎么样？现在又转向外邦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这个看法，根据这个想法呢，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开始有了十四架，意思就是说现在好像啊，因为这条路行不通呢，现在主耶稣需要有十四架了，然后现在呢需要引进一段时间呢，就是教会的时代，或者说恩典的时代。那是这样开始，否则那次如果犹太人接受的话，那么天国就已经在地上，弥赛亚国或者说那千禧年就已经来了。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呢，就是弥赛亚国或者说天国里面百姓所应该遵守的法律，所以是法律，不是恩典。这个完全属于律法时代，不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什么时候引进来的？就是当犹太人拒绝了我们主以后，现在恩典临到我们，现在有了十字架，现在借着十字架就把我们这些救赎回来，然后神就建立了一个国。那这个国根据弟兄会弟兄们的解释，就是神的国，和天国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说今天神的国在我们中间，那么根据他们领会和解释，是指说那个看不见的奥秘的那个神的国来说的。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理论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一直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呢，然后恩典时代结束了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在主耶稣在地上还是要实行他的国，所以那个时候呢，弥赛亚国或者说千年国里面那个属地的部分呢，那这些人百姓呢，通通要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 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恩典时代，所以只有两班人需要遵守，一个是当初在那个山上听见主耶稣教训的门徒，他们要为着他们，因为洗头就已经开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将来等到弥赛亚国来，等到这个天国来，主耶稣地上设立他的国，那个时候呢，只要在那个国里面做百姓的人，他们才需要遵守那个道。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再读一读这个斯科福的圣经课程啊，他说今天的基督徒，第一没有义务，第二没有权利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因为这是律法，这不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本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已经太短太短，为着把所罗门的话放在里面，现在事实上呢，就在一般很爱主的神的儿女中，我们要说他们非常的爱主，我们得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帮助。这里面读圣经的代表，就是实在说来，这个神学就是大卫的神学，就是最会读圣经的神学。但是很稀奇，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马太福音仍旧在那里，但是马太福音五六章七章根本我们不必遵守。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一个非常大的难处，这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真理啊，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普遍的真理，在一般爱神的儿女中间，他们接受这个说法，所以呢，他们认为今天根本不必遵守它，根本不必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根本不需要。那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忘记了主在这里借着马太所给我们看见，先是约拿，然后才是所罗门。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不是律法，这个已经是在恩典之下。那为我们今天不去评论这个弟兄会的看法，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不光说风气，而且在美国这个可几乎是个非常正统的神学。你若到美国的话，你发现凡是从这样的领会出来的都是一个领会，所以你要很小心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要跟随主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回答这些话？是不是真的今天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了？那这个难处在哪里？就是因为刚才弟兄们是根据马太福音这样的解释有个大转弯了，然后呢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呢就开始以后，那么然后才开始、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些话。但是不要忘记，有很多弟兄姊妹读这样解释之后啊，捏一把汗在什么地方，不自在在哪里，不自在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样说，他如果你接受这样的真理的话，你不知不觉啊，就觉得十字架是临时加进来的东西，是因为主耶稣本来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行不通了，然后来个变通的办法，十字架才带进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是个永远的十字架，是在老早创始之前，神已经预定了这个羔羊。意思就是从创始之前，有一个神迹一定要发生的，那就是约拿的神迹。如果你我看见这个的话，我相信我们已经解决一大部分问题了。我们仍旧相信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但是有一点叫我们为难的，我们很难接受说十字架是神好像在他行一个办法不行的转弯的一个办法，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能接受的是从一开始神就定规好了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永远的十字架，不是很临时一个变通的。那现在我们撇开整个的时代真理不去谈它，我们要回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是不是根据弟兄们这样的说法，我们就可以不遵守马太五六章七章呢？不是，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出非常重要的三点，虽然时间已经过，但是我们很快提一下。第一，我们要记得，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讲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不要忘记这一句话是写在马太福音里面， 主怎么说？凡是我吩咐你们的，我问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可能不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可能的。凡是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需要来遵守的。所以你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就解决了我们的难处。第二，你好好的把马太你好好的把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读过，你发现凡是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所提到的事，几乎在书信里面没有一样不提过，这点我们要记住。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马太福音里面你能够读到，只要你能够在那里读到的圣经，只要你能够读到，你发现呢，那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可以说是整本书信，就是保罗书信也好，彼得书信也好，约翰书信也好，这个种子是从那里来的，这点非常的稀奇。那么所有弟兄们，包括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绝对相信说保罗书信、彼得书信和这个约翰书信里面的话都是需要为着我们，都是为着我们今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就包括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相信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有一个弟兄叫 Dr. Lloyd Jones， 非常好，他这点他实在是一针见血。他怎么说？他的严格说来呀，整本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什么呢？就是浓缩起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弟兄姊妹，什么叫新命令？新命令是跟旧的命令来相对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五段和摩西五经的五段相对的，因为摩西五经告诉我们旧的命令，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新的命令。主耶稣自己用了新命令这个词。那么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的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什么？就是讲主耶稣讲，你可以一句话来包括的话，就是主耶稣所说那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因为我已经爱你们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思想不光是在这个是不光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今天你我能不能说我们不要彼此相爱？我们能不能说不遵守这个新约令？不可能。所以请我们记得，你们尽管可以放心，根据圣经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确是为我们。那么有的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你看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吧，主耶稣告诉我们所告诉我们所告诉我们要应付各种情况，那个情况啊，那个社会的状况应该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人要打你这个脸，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人要恨你，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人就是要向你借贷，但是看你要不要推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分明是主要我们遵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因为那里面所形容的情形刚好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世界和社会里和秩序里面，让我们做一个基督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在这一个黑暗的光景底下才显出那个光来。否则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为着我们的话，那从今天开始你千万不要讲一个道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你不要这样说，因为这个不是为着我们的。还有我们千万不要做地上的盐，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你能不能这样说？还有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你们要像在城这个城照在山上一样，你们光要照在民处，叫神得的荣耀。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个这话不是为着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把光放在手底下？当然不是。所以从这些地方你来看，证明说因为今天世界特别邪，这个时代特别邪恶，就更显出这个光更光来。因为这个世界特别腐败，所以就更需要我们这些盐来做防腐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基督徒在哪里，哪里应该就没有二手烟。 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怕就是不要领会我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在地上的使命就像光，就像盐一样。那么你我能不能说今天我们能放弃这个使命？不能。相反的，你相信等到有一天到了弥赛亚国，在那个国度里面，你叫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社会，你还盼望说有人打你这个脸，你再转过另外一个脸给他打吗？你还盼望有人向你借贷，然后你不再推辞吗？不可能。这就告诉我们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律法，是恩典。你我怎么领会他呢？因为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才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总括的来说，我们上一个礼拜第一次我们是根据路加福音先讲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再讲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因为呢，按照时间的次序，刚好把马太福音前面的二十五章和后面的三章全部提起来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才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一段两节圣经的次序不能倒的，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于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有一个准确的看法，那么也可以叫我们免去许多错误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常常都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帮助我们长大的人、给了我们许多帮助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你们以为要小心。有的人说他们读圣经，他们不管谁说，只要大卫说的就可以。那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不是所有大卫说的你我都能接受，不是说某某另外一个弟兄说的就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的地方。马太为着要让主的话有绝对的地位和他的权威，甚至于都浓缩主的生平的技术，这是不得已的。而且他是一个未主不说话的人。弟兄姊妹，但愿主今天在他的教会中重新得着他的地位，在他的教会里面，但愿当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常常听见马太福音的话。甚至在伯饼聚会或者在任何的聚会里面，你有没有听见一般弟兄们起来读一段主的话是从圣经里面的？而马太福音我们说过是最教会的一本福音书，因为这一卷书应该相当于摩西五经的地位。摩西五经如何在以色列会堂里面每个礼拜他们都要听的，基督徒中间这一卷书应该常常在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常常能够听见的。但是最少这次让我们听见前面的第一部分，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里，有更多的话，有还有很多的话，我们也留了下一次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再次祝福你的话，虽然聚会能够散去，但愿这些话永远随着我们。我们仰望你，但愿从今天开始，你再次为我们创造一颗饥渴的心。主，但愿你的话在你的儿女中得到绝对的地位。因着要听你的话，主，但愿我们的话越少越好。主，保守我们，也管制我们的舌头。但愿在各样的聚集，在各样的交通，在各样的基础生活中，我们都能看见你的话在我们中间占有绝对的地位，你的话在神的儿女身上占有完全的地位。我们的主，仰望你，你兴起更多马太的人来呀。但愿今天有许多的马太能够做见证，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也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但愿在神的儿女中，你有许多人真是像南方的女王一样，从地基为着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我们求你赦免你的儿女，也赦免你的教会。但愿每一个主日，甚至许多的聚会，但有许多神的儿女能涌到教会，能涌到神的儿女中间，为着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把这件事恢复在你的儿女中间。 就不只给我们人马，也给我们老板，不只给我们零碎的亮光，更给我们完整的话，就越长越好，你的话越多越好，我们永远不会疲倦，我们永远不会疲倦，觉得你的话说得太多，我们永远不会觉得你的话太长，我们的主，求你在这些年间多说你的话，多说你的话，多说你的话，主听我们的祷告，仰望你，但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在这一连串的聚会里面，你做你自己所要做的事，在这个宝岛上，在这一块美丽的土地上，我们仰望你做恢复的工作，做许多年教会所失落的，但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做荣耀的事，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真是到处能够做寻找的工作，也做呼吁的工作，让你自己的声音别人能够听见，让许多人能够听见，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主纪念你的话语，祝福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出去，得着更多的人，征服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献出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